我们请一位同学哈、哦、来祷告，开始。李弟兄，你来祷告哈、哦，开始。
主，我们感谢你，主把我们召聚在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祝福讲员，让讲员讲得更明白。主啊，也求你在我们心里边，主啊能够更加开启我们，也能明白你的话语，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讲的和听的，在你的道上。都得长进，都得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感谢主，我们约伯记呢，第一章跟第二章是以散文的这个方式写的哈。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哈，我们知道说约伯记这本圣经呢。它是用两种方式写的，一个是散文，一个是诗歌体哈。那么诗歌呢，就从第三章开始哈。那么第三章我们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辩论会哈，就是他们的对话哈，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以及跟这个那个年轻的以利户的对话。都是用一种叫做诗歌体的哈，诗歌体跟散文哦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一个在完全在讲述神的这个想法哈，还有一个呢是在完全讲到神的这个做法哈，所以我们以前都讲过，就不需要提哈，特别是讲到这个诗歌体的时候。我们第三章开始就用这个诗歌体哈，我们的圣经看不出来哈，有一种版本的圣经哈，他把这个诗歌体哈一节一节的哈这样子写下来哈，那个就跟我们这个和合本的完全不一样，和合本的就是整个都把它记下来哈，那个我不晓得你们那个简体的是不是一节一节的这样哈，诗歌体的哈。有一种是诗歌体的，就是一节一节的这样写哈，那么这个就比较容易了解哈。诗歌体呢，我们讲说诗歌呢，也有还有唱的诗歌，也有朗诵的诗歌，所以我们在从第三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这个以诗歌体的形式所写的，那么呢？到底是让我们能够理解到他那个有时候是对句有时候是有一点押韵，有一点这个都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中国的这个诗歌也是一样哈，这个诗哈，中国的诗歌也是有类似的哈，这种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属于诗歌，属于诗歌体的哈，那么有一点朗诵哈，也有一点。是押韵的哈，有的是没有哈，那么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可以很认识哈，这些所谓的诗歌，他们为什么用诗歌呢？那就比较容易哈，容易记哈，诗歌比较容易记哈。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中国的这些唐朝哈，叫做唐诗哈。这个唐诗，这个唐朝的有几个哈这个作诗的哈，那么他们都写得不错哈通常比较很多人比较会读那个李白的哈，还有杜甫的哈，这个诗比较多哈，王安石的也有哈，但是不是那么多哈，有的诗歌呢有带着押韵哈，好像前面一句跟下面一句哈有一个押韵。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希伯来的诗歌就比较没有这样子哈，我们中文的比较多，是不是？中文的比较说有属于那个押韵的哈，你看那个李白写的那个静夜诗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哈，好像有押韵，对不对？虽然它是七言绝句的这个诗但是有一点押韵哦。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像有点韵，是不是哈？那这样子呢，容易记。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三章开始，就是用这种诗歌的方式来写，一直写到四十二章 这个就是啊，这个约伯记的一个啊写作的一种方式哈、啊，比较不一样哈、啊。那么我们今天呢，看到第三章，第三章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看到啊天上的会议哈、啊，看到天上的会议，第一次是在第一章，第二次是在第二章。那么约伯啊在地上。天上的会议就是指神跟他的使者，所谓的这些啊神的众子哈啊，我有讲过，这个众子就是使者哈。那么他们在天上常常啊讨论哦，常常开会哦。那么撒旦呢看到他们开会就在其中，这个是让我们看见。那么神啊问他哦，说你从哪里来？他说。好像周游遍地啊，好像游来游去的，我们知道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啊到处能够钻进去的他就钻进去。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平常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知道说我们要如何啊来靠着主而得胜，就是这本圣经。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读圣经，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神的话在讲些什么。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根本不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我们从创世纪看到神的思想，神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到神他爱我们地上所有的人，那领我们出埃及，那么就经过很多的这个辛苦哈。那么这些呢，我们只能够就讲到说神的作为，那感谢主。那么我们啊看到约伯记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在天上哦对话，神天上跟地上对话，那么地上人跟人对话，这个就是我们从这本圣经里面，那从对话里面呢，我们可以认识这些人啊，他们的信仰。从对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人在神面前的那一种啊思想意念。我们也可以从人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啊这个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从一个人讲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他的心里面在想什么。那我们讲说思想造成人的言语，思想造成人的行为，那么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所以约伯记它就是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说他跟神对话的时候，那么地上的人对神的这种敬畏，这种尊重，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啊跟人对话的时候，讲到神的时候，他是如何的啊，把这个把他所信仰的神来表达出来。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个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把这一章把它读完哈。然后请此后
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我永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了。”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出下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声语，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诅咒的日子且能也都是鳄鱼的诅咒那夜，愿那夜里的星宿变为黑暗，太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人隐藏，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气绝？
为何有妻接受我？为何有奶哺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事，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向言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恶人仔细搅扰了，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受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
他们
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掩，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恨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宁，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
嗯，感谢主。这一章圣经呢，也是他们哦要一个对话的一个叫我们叫做引言呢、啊，哦，我们写文章的人都知道哈、哦，有一个题目，然后题目下面就有一个引言，引言下面呢就有一个本论哈、哦，我们讲说这个序论呢、啊，我们讲说题目哈、哦，我们如果你啊将来要写这个论文的时候呢，有一个题目，题目下面呢就有一个啊。有一个序言叫做序论、哦、序言叫序论、哦、那么这个序论的下面呢就讲到什么，讲到本论啊，你要论什么论什么论什么、哦、那么啊最后讲到结论、哦、这个就是写这个、啊、书信、哦、还是说写论文的一种方式、哦、当然里面如果你引用什么书你都必须要表明出来、哦、你是用什么人的书、哦、我现在在这里特别的讲、哦、我们将来、我们同学们、哦、有机会就是写论文的时候要很小心，有些人写书他上面标明不可以抄袭、哦、也不可以、啊、因为他们有 一个叫做什么、啊、叫做 copyright
版权
嗯、哦，版权对，有一个这个 copyright， 但是你如果去抄袭他的呢，那就是违法。那如果没有这样写，有的传道人很好，有的人传道人说你尽量可以用我这个书拿来做什么教书，有的呢也可以拿来讲课哈、哦，然后说讲道啊做什么呢？那么那一种呢，你就可以引用他的这个，也不是全部抄了哈。
哦，是。如果说假如说写论文的时候，你要引用那些这本书作者所写的东西，
嗯、对，
要写出他的这个内容的时候，要写出是引自于哪一本书
对对对对，
嗯，
那个那个作者是谁？
嗯，
他、
嗯
啊、有版权的，你最好不要用。嗯，有版权所有的哈，那个你用了哈，他如果看到了你抄袭他的，他都可以告你，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写东西呢，啊，写东西就是当然会引用到很多的这个工具书哈，啊，比方讲啊，你写神的创造，那这个创造不是只是写创世纪里面，对不对？那你啊，你可能也会写到啊其他的书信，啊也会。引用到别人所写的，那你都必须要列出来。那么你要千万要记得哈，千万要记得这些呢，一定要列。你不列的话呢，那表明就是说你抄袭别人了，就等于变成你自己的，那就不可以哈。好，那么这个呢，就是让我们看见哈，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二章 也是这全书的一个啊一个序论。但是呢，我们从第三章开始呢，第三章就是从第三章到四十二章哈，四十二章的前半部哈、啊、是一个啊，第三章是一个序论，是从第四章到四十二章的一个序论，他们啊，他们怎么样来啊对话，用什么资料，就是看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章第三章。那第一章我们看到约伯啊被魔鬼撒旦啊攻击了以后，他的家产都没有了。那没有了呢，第二章我们看见魔鬼撒旦又不甘心，他说你啊保留了他的这个啊皮肉哈、啊，那一个人如果皮肉哈 啊受到了伤害的时候，他一定会啊离弃你哈、啊。那么结果神就说把他交给啊交给这个交给撒旦哦，啊撒旦就攻击他，把他的生命存留，但是他全身啊得了这个病哈、啊。这个呢也是作为他们的这个约伯记的一个啊序论哈、啊，也有这些资料。然后啊，我们就从第三章，这两章是一个全本圣经的一个序论。第三章我再讲一遍，第三章就是从第四章到四十二章的一个序论啊。为什么他们会跟他对话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伯啊，约伯呢在这个地方他呢他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他做什么？
开始诅咒自己
的生日。对，开口来咒诅他自己的生日哈。他有没有骂神啊，埋怨神啊？有没有？
没有。
没有。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不骂神，他只能够咒诅自己啊。他希望啊，他没有生在这个地上啊，那是比说生在这个地上还好，是不是？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前两章，前面的前两章，他的身体跟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这个痛苦啊临到他，痛苦临到他呢，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人遭受到痛苦的时候，有的人呢就想要用一种方法来结束他的生命。这种有的人生病哦，有的人生病呢啊，遇到患难困苦啊，他就没有办法解决，他就用逃避的方式。这个逃避的方式总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在这里讲，我们解决问题不是用逃避的啊。有很多你看最近我们有看到啊，报纸上登也好啦，尤其是今年呢特别多哈，自杀是不是？年轻轻的啊，这个中学生就自杀啊，大学生就自杀。那么他们就是碰到了哎、啊、有一些困难，碰到了有一些难处，他们没有办法解决啊，在人生的生活上，在精神上，在这个身体上，有的人是疾病，有的人是受到打击，这个精神啊受到了啊这个人的攻击哈、啊，有的人呢自己失忆，没有办法啊来解决他的这些问题，他就用逃避的方式来啊杀自己的生命哈、啊。我们知道自杀跟杀人是不是同等的罪？
是。
杀人跟自杀是同，那杀人是杀他人，那自杀呢是杀自己，那自己是不是人？自己也是人。所以啊、我们看到十条诫命讲说不可杀人，是不是？那不可杀人，你自杀也是杀人，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来逃避这些啊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些试炼啊，试炼哈，这些试验我们的，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逃避。那么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哈，那么啊，他我们看到约伯 从这张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约伯一向是以神赐福给这些义人啊，这些相信神的人，这些义的人，这些完全仰望依靠神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心跟神的心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约伯在这里，他因为受到这样极大的打击哦，精神上跟这个什么跟肉身，你看他的太太跟他讲什么啊？第二章，
你赶快死了吧。
哎，对啊，他的太太说你仍然持守什么啊？持守你的纯正吗？
对，你弃掉神死了吧、哦、
对，你弃掉神死了吧，这个叫做胡说八道。如果今天呢啊，我们一个基督徒哎，夫妻吵架的时候哈，那么这个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你是怎么信主的？你信主怎么会这样子，对不对？那就骂起来，骂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就啊，牵涉到神这一方面哈。我们知道说人言可畏哈，人讲话哈。你骂人就骂人，不能说把神牵进去。有很多人他不知道把神放进去呢，就等于就是得罪神。那得罪神，得罪人啊，我们就讲说得罪人的那个事情也蛮大的，得罪神更大，是不是？
是。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呢，他完全啊相信他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是个敬畏神的，哦。那么第一章告诉我们，也第二章神也为他做了见证，他说地上再没有像他完全怎么样正直哈、哦、啊，敬畏神，远离什么？远离恶事。哇，这个人神出来为他做见证。我们今天人做的见证有时候不可靠，因为他跟你感情好就说你好，他跟你感情不好就说你不好，对不对？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我们世上的人作证的时候呢，那他不牵涉到这个情感的问题，他也不牵涉到这个地位的问题，他也不牵涉到这个财务的问题，他也不牵涉到知识方面的问题，他的心目中就是你对他是不是完全的啊，对他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约伯神两次啊对他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约伯虽然啊遇到这么样的痛苦的事情，你看他全身不能穿衣服，拿着这个瓦片刮身体，是不是？
是。
流那些脓水哈、哦，哎呀，又痒，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刮？就是痒啊，是不是？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啊，被击打的这样子的时候，他还能持守纯正，那是不容易。有的人呢，稍微碰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啊，就说这个基督教的神，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呢？就离开了，是不是？好可惜，他们不知道啊，一点点患难，一点点啊苦难。我现在问你们哦，苦难跟患难有什么区别？苦难跟患难。苦难跟患难，
这苦难呢是一种，是神对人的一种考验，
嗯，
是一种试炼，
嗯，
那这个
患难呢
就是自己环境的这种遭遇，
嗯，
是不是这样意思？
这个苦难哦，你刚才讲的哦，答对了一半，因为苦难是神给我们的。那保罗不是讲说人要进入神的国要必须经过患难，经过苦难吗？那个苦难呢就是要我们受苦，受苦的意思就是在试炼我们，试验我们。你看啊，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试验一个人的时候，他会觉得不觉得苦啊，好苦啊，对不对？你看到那个亚伯拉罕，神要他做什么？要他把以撒啊，独一的唯一应许的儿子献上，他心里面怎么样？也是蛮痛苦啦、啊。哎呀，就要把他杀死献给神了。其实神是在试验他。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患难呢是什么？患难大部分就是从魔鬼撒旦来的。
是。
魔鬼撒旦攻击你，他就把患难加在你的身上。当然这两件事情都有神的什么啊？都有神的同意。如果不是神同意，不会临到我们。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呢遇到患难了以后就是唉声叹气。你看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约伯，他的自哀是不是啊？也咒诅是不是？这个是人之常情。每一个人患难困苦的时候，有时候啊比较重一点感冒的时候，哎呀我不行了、啊、哎呀神给我这样子，哎呀我怎么办呢，对不对？常常就讲这些事情。有时候啊身体上有什么疾病呢，那么就会啊讲到说，哎呀我这样子我不能啊不能服侍了，我不能做什么了。这是我告诉你啊，你如果重视到你的患难你的苦难的时候呢，你就远离了神，那这个痛苦更会加倍，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伯，他虽然是这样子，你看他的太太还劝他啊、哦，你还持守纯正吗？啊，你离弃神死了吧，去自杀死了吧，是不是？用这种啊逃避哈、哦、责任的方式来啊，好像也不是鼓励他了，这个不是鼓励他，挑战是不是？有一种挑战。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伯呢，他就开口讲到自己，哎呀我为什么生在这地上，我生在这地上极其痛苦，非常的痛苦，是不是？精神上的痛苦，那个身体啊，你看看又不能躺在床上睡觉，是不是？哎呀很痛苦啊，那个流这个脓，流这个水的时候啊，他能够跟床在床上睡觉吗？不能。
像这个说到的流的脓跟水啊，那脓水这个褥疮啊，在启示录以后将来也是有这个灾难啊。
对，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灾难呢也是啊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必经之路了，你能够路过那你就得胜。那我们怎么得胜呢？当然是要靠主了。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都哀哀怨怨的，是不是？我们啊有一点不如意的时候就发怨言呢、啊、埋怨这埋怨那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在这里就开始讲他啊这啊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哈、哦、一直到这个第九节哈、哦、总共有十一次的这个哈、哦啊 ，may 哈，英文讲说 may 或是说 will 哈，这个过去式哈，它是用愿，愿什么愿什么愿什么，好，我们一个来看好不好？第一个，我们在这里看哈，啊，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什么
生日，
说愿什么？
愿我生的那日，而我
怀着
难胎的那夜都灭落。
你看看。在这里意思就是说愿那一个日子等于就是没有这个日子，是不是？灭没就是没有，那一个日子没有，那他又讲说怀男胎就是他母亲怀他的时候希望怎么样，他说愿那日变为什么？变为黑暗。愿啊，第二节、哦、愿神不从上面怎么样
寻找
哦。那还下面呢？愿怎么样？
面光不照于其上。
你看在这里几个愿，总共呢，我们从啊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第二节有三个，对不对？他在这里说愿那日是，等于就是没有的意思了。那等于他的母亲没有怀他的意思了，那么极其痛苦，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才会咒诅他自己的这个。其实哦，我们在这里来思想一个问题：你咒诅自己的身，等于是咒诅谁啊？
等于咒诅死的身
啊？
等于咒诅神？
等于是咒诅神了。但是他没有把神抬出来，他只有咒诅自己，他不敢提到神。为什么不敢提到神？他知道一切都出于，但是这件事情使他的财产全部都没了，使他的身体 遭受到这样的痛苦，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是神在试炼他，他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他如果知道，他就不会啊，不会这样做主。所以啊，他在这里讲说，赏赐的哈是耶和华，收起的呢也是耶和华，他完全是依靠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讲到这个愿啊，他讲到哈啊，愿我出生的那日和说怀男胎的那一夜哦，男胎的那一夜哦，那这一天呢不存在多好。他的意思说这一天不存在多好，那我就不能生在这地上啊。第二个愿呢，他说啊，愿那日哈、哦、变为什么？变为黑暗。这个黑暗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知道黑暗的意思是什么？啊，如果一天一天哦，都像晚上一样都是黑暗的，没有亮光，你认为这个是什么日啊？啊，这个是什么日子？没有亮光，白天也是黑的，晚上也是黑的，啊？
没有太阳。
没哎，对，东东没有，就像这样。你认为这个是什么日子？嗯？啊？你们想想看，这个是什么日子？
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的日子，渊面黑暗。
渊面黑暗，对。那个意思就是说，神还没有动工，黑暗还没有开始。那但愿这个日子还没有开始，所以都是黑暗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啊明白这个、哦、他讲到这个黑暗、哦、啊，愿神不从上面怎么样
寻找到他，
是不是？那下面又讲愿亮光不照于其上。你看他的心里面呢，不只是咒诅自己的这个身子，他也想到神为什么要造这个地上，让人在这地上，是不是？你啊，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也要造到我们这个人，要创造我们这个人，这是最后创造我们这个人。那我们这个人造在这地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跟神同行，要跟神同工，对不对？那让神来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啊，这个黑暗一临到了以后呢，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就是说神还没有动工，第二个，魔鬼撒旦是用黑暗来笼罩人、哦、你落在这种黑暗的光景，这个黑暗的光景呢，就是说啊，不愉快的时候，没有亮光嘛。你说有亮光的时候，人是不是比较愉快，人比较快乐啊？如果你在黑暗里面摸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怎么样？有危险，还有怎么样啊？在黑暗里面你在摸索的时候，你感觉到只有危险吗？你也感到害怕，你也惧怕，是不是？所以他在这里讲说，神创造啊这个亮光之前就是黑暗的，但是希望说能够啊不创造这个亮光，也不创造以后的这些动物啊这些人，然后啊也没有人，他就形容到这个痛苦的时候，那种难以形容。用这个黑暗来形容，不生在这地上都好，那个黑暗的日子如果没有都好，是不是？所以他用几个愿哦，愿我出生的那日和啊说怀男胎的那一夜哦，那他又讲愿那日变为怎么样？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那又他又讲愿亮光不照在其上，永远是黑暗的，是不是？神会这么做吗？神会永远让这个世界都是黑暗的，不照光吗？啊？圣经上第一个渊面是黑暗的，是不错。创世纪第一章，他讲说什么？神说要有什么？
光，有光。
第一个就讲光，要有光就有光，是不是？这是人的想法，因为他的痛苦。从他的口中他就讲说，如果没有人，神不照着这个亮光，神不让我们活在这个啊这个世上多好啊，是不是？你说 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光，人可以活吗？这个植物动物可以活吗？你说没有光，这个光，这个光有好几种的光啊，是不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地上，我们看到有什么光啊？
日光，
日夜的光，是不是？还有什么宇宙之光，是不是？还有什么
心灵之光？
从神来的那个是什么光？
真
光，那个叫做真光，是不是？我们讲到一般来讲，如果没有光，这些动物植物是活不了。这个植物没有光的话，有时候说哎呀，这个太阳就把这些植物都晒死了。其实没有这些太阳的光，没有太阳的这个热，它存活不了的。我们人也是一样，要他说哦，太阳大一点呢，就很多人就哎呀，好热，热死了，是不是？那你没有太阳行吗？所以我们现在啊，年纪大的也好，年轻人也好，你晒晒太阳来帮助你的什么？帮助你的骨头啊，让你的骨头能够吸收到这个维他命 D 啊，是不是？这是相当好啊。那我们的这个皮肤啊，不晒一点阳光了，那老是遮遮盖盖的，那也是不行的。所以在这里呢，他也想到这个光有光的好处，他说希望说不要有这个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处在这种的时候呢，那么啊，第四节有三次哈，那么第五节也有三次啊。第五节我们看哈啊，愿黑暗和死因收取那日哈啊，愿密云停在其上，愿什么
日时
恐吓他，好，是不是？所以黑暗哈，黑暗通常会跟死因放在一起，是不是啊？人就是啊，讲到说死因的幽谷啊，是不是？你看那个啊，大卫王讲说，经过死因的幽谷也不害怕，因为神怎么样，与他怎么样，与他同在，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呢，看到这个啊，约伯呢，他就是在这里讲哈、讲到说，哎呀，神啊，你如果啊没有啊这个亮光哈、就光是在这个黑暗哈、那一日那有多好啊，是不是？那咒诅自己的这个啊生日哈、这个就完全就是说没有他的这个日子是最好。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呢，说那夜幽暗夺取了，又讲到说那一夜的幽暗哦被夺取了。然后第七节说愿那夜没有什么
生育，
没有生育，愿那咒诅日子且什么且能蠕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是不是？他一直讲说那一日那一夜那一日那一夜，就是讲到他的什么？讲到他的生日，讲到他怀他的那个日子，没有这样子啊！我今天就没有这么多的痛苦，没有这么多的患难困苦临到我。他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在这里讲。那么啊，在第九节这里说，愿什么？
那夜
黎明的星宿变为怎么样？变为黑暗。他一直用这个黑暗，哦。黑暗能够遮盖吗？黑暗能够，我们讲属灵方面来讲，我们讲属灵的方面，一个人行在黑暗里叫做什么？黑暗
还没有得救，
对，还没有得救，行在黑暗里面。黑暗的意思就是说偷偷摸摸的，你们看到那个老鼠白天会不会出来啊？蟑螂白天会不会出来？蟑螂啊，
都是晚上出来。
对，黑暗的时候，你有灯光，它也不会出来。那你关了灯，它就出来了，很厉害。那它专门做什么？啊，老鼠专门做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做
偷窃的事。
最坏。我前天看了一篇报纸，那个是笑话了。他说，有一个妈妈在敷脸呢，做敷脸哦。我们 我是没有敷过脸的哈，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敷脸有什么好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去研究。啊，他妈妈就敷脸哈，把那个脸哈，有一个面膜哈，我们知道说面膜嘛哈，那个美容的那个保养里面就有一项那个面膜就敷在这个脸上面哈。那么他就跟这个七岁的儿子讲，他说孩子，如果有人来找我的时候呢，你就跟那个人讲哦，妈妈见不得人哦，不能见到哈，因为不好意思嘛哈，这个面膜嘛，对不对？结果真的呢，就不久了以后哈，有一个人啊来，好像是来找他们做什么哈？那么这个孩子他妈妈就说，你赶快去开门去告诉他哈，告诉他说，哎，妈妈哈，现在哈见不得人哈，他说。我妈妈在做一件事情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啊，这个小朋友他根本就是传话嘛，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见得人，什么叫见不得人啊。那这个人呢就很奇怪哦，啊，你妈妈在做什么？做见不得人的事，其实他是做那个面膜哈，其实也不是做什么坏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讲到说这个黑暗呢，就是有些人，我们从灵里面来讲，有些人做事情哦，就不是光明正大的，偷偷摸摸的，是不是？那就是这样，像在黑暗里面。黑暗通常在形容什么？你们知道吗？黑暗通常在形容罪，邪恶，对，罪。讲到这个罪哦，你犯罪的人，他能光明正大吗？不可能，是不是？你看这个小偷啊。他来偷东西的时候都是晚上哈，现在白天的就去闯空门也是有啊，那大部分都是晚上，是不是？当你还下班还没有回来，他就去偷了哈。等到天黑了以后，就是做这些偷偷摸摸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他为什么讲一直强调这个黑暗，在属灵的方面来讲，如果我今天生在这个地上，父母亲如果是真的。是爱我的话，那知道我有将来我也会啊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为什么要生在这个地上？就这么痛苦，是不是？就像在黑暗里面一样那样的痛苦。所以我们今天啊在这里讲说啊，基督徒行事为人，保罗说你们是光明是什么？光明之子，对不对？那你们行事为人应该要怎么样？在光明当中。透明化，是不是透明化？
是。
有很多人，哎呀，这个不能讲，我绝对不能讲这个，有什么不能讲？对不对？有很多人这么讲啊，哦，啊，是的，我们在美国来讲哈，就是讲到很多隐私，懂我的意思吗？隐私哈，什么隐私你知道吗？在美国哈，你千万不能问对方说你有多少钱。我们中国人很会问这个，哦，你有多少财产？你有多少？你拿多少薪水？这个隐私绝对不能问。啊，你问了以后，人家对方就生气了。你有什么企图？你知道我有多少钱？你要怎么样？是不是？这个在美国不可以。第二个，尤其是女生，隐私不可问年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问人家年龄。我曾经我来美国哈，几乎碰到一个陌生的人就问我说：“牧师啊，你几岁？”我通常我会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看我几岁就几岁嘛。你看我啊八十岁我就八十岁啊，你看我七十岁就七十岁，你看我六十岁就六十岁嘛，对不对？这个问题哦很无聊，你知道吗？这个叫做人的隐私。你问我曾经是这样哈，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因为我们教会哈，我们在整理这个名单，这个名册啊，我们在整理某某一个人他的生日哈，他的住址啊，他的这个学历啊，他的这个什么工作啊，家庭状况，我们在电脑上面，我们大部分都会把它存在电脑里面。 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你说她没有念书嘛，她念书，她大学毕业，医学，她是医科的，牙齿的。有一天呢，因为她始终都没有哈，没有把她的生日哈、年龄呢告诉人，什么都写，只有这个不写。那我说这个是。这个是为哈为教会哈存档哈，我们不会收出去哈。那你请你告诉我，我就可以在你的档案上面哦有一个记录，对不对？他开口骂我什么？他开口骂我什么？你知道吗？
这是我的隐私。
荒唐。
不是，
在美国啊。
有些人呢，他们不写哪一年出生，他会写哪月哪日生日，不就写上。
那他就骂我荒唐，我到现在没有忘记，所以我很少问人家几岁，是不是？然后你给我填资料，你说几岁就几岁嘛，我就看到你几岁就几岁，何必去问他？我们中国人最喜欢问的，我的邻居也好，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也好，几乎我都被他们问到，你几岁？都问我几岁。美国人你问他，他就生气了，不理你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女人呢、她不要你知道，不要你知道什么她的年龄啊，你知道我年龄你要做什么，是不是？这个是她的隐私。那么呢还有一个隐私是什么？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收入啊，你在哪里工作是可以的，但是你一个月啊领多少薪水不可以问，这个不可以问，这个是人家的隐私。在美国我们要很小心啊。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中国人呢，很多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教除了我的这个自己的家里的人知道我几岁以外，有很多姊妹们呢、对不对？哎呀，牧师你今年多大了、我说你看我今年多大，哎，六十哦，六十就六十。有的人假设五十五，五十五就五十五。在你心目中，我是那么年轻，我说感谢主。我通常都是讲感谢主，我也不会生气，对不对？因为中国人嘛，中国人最喜欢问这些的。我们有一个邻居啊，常常看到我，哎呀，每几个月他就问我你几岁，他都忘记了。那他没几个月又问了、几岁，因为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但是我跟他站在一起呢，他说我不能比，第一次哈、第一次我跟他讲的时候我不能比，他说我不能比，他就这么讲。感谢主，这个日子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隐私，所以我们来美国的时候你千万记得，你要跟这个老外在一起的时候你要问这些事情，他会很生气。不可以问人家你收入多少，不可以问人家你有多少存款，这个都不可以问。我们中国人根本就还有一个，你到人家家里去，你没有先敲门，你虽然人家门没有锁，你进去，这个是违法。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前几年这个阿凯利亚有一个学生 party 啊。有个学生 party 的时候，他们就喝酒啊，闹啊闹啊，吵啊吵啊。那么有一个日本的、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大学生喝得酩酊大醉，就不晓得从那个房子就走出来，走到邻居去。邻居那个是个白人来的，白人一直跟他讲，你不可以进来，不可以靠近。那他因为他喝醉了嘛，没听到，就东歪西歪，东歪西歪的，越走越近，越走越近。这个白人就跑到房间里面去拿枪把他打死。他说我警告他不要进来，他为什么一直进来？这个是人家的私有的产业，你不可以说我要进去就可以进去，这个千万要记得。这是我们东方人比较不是这样、我记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也不打电话给我，他也不也不先告诉我说他要来，就来敲门，结果敲了半天我不在，他打电话来说，王牧师啊，你跑到哪里去了啊？我说你这什么意思？他说我来敲你的门你不在。我说你敲我的门 你也没有先跟我约定你什么时候来，对不对？那我有我的什么呀？啊，我有我的自由嘛，对不对？我要去办事情，我事情很多啊，我要办事情，我都要出去办事情了、啊。教会的事情，有时候meeting的事情很多啊，要寄信啊，要做这做那个啊，很多事情要做啊。嗯，你看他就很不高兴。嗯，有一次我先生的那个干儿子啊，就也没有打电话，就来了敲门。我先生说你是谁啊？他说干爹啊，是我啊。
嗯，
他就要进来。我先生那时候是夏天嘛，就穿着短裤嘛。他说你等我一下。他说你等什么啊？我进来你给我开门。那我先生说你为什么来的时候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对不对？有时候我不在家呢，幸亏我今天在家。他回到我先生说回到自己家里还要通知啊。他说回到自己的家里还要通知啊。那我先生也没有话说了、哦、对不对？以后他要来的时候他就会打电话来。这个是一个礼貌嘛，是不是？尊敬别人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呢？看见他说啊，愿什么愿什么愿什么，都是在讲什么？讲到说啊，我这个日子没有多好啊，我这个日子啊，如果是都是黑暗的啊，没有亮光啊，我不活在这样的啊一个世界里都好啊，对不对？因为他遭受的痛苦实在是太大了。你们有没有人像他这样什么都没了？没有嘛，对不对？我们总是还有存一点，是不是？没有像说啊什么都没有了，儿女也没有了，财产也没有了，自己本身又害病害得这么痛苦，没有就这样。所以人，这是人的常情，从心里面有一个什么啊，有一个不满，有一个埋怨。他不敢埋怨神，他讲做主自己的生，我不生在这地上你看多好，没有这么多的痛苦，没有这么多的患难，感谢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看他呢，他又讲了，他说为什么我为什么我为什么我为什么为什么，有一共有七次。你看看我刚才讲的这个愿愿愿愿愿愿，一共有几次啊？有没有记下来？一共有十一次。这个十一啊，哈，十一次哈。然后我们下面就看他所讲说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哈？啊，首先发现的是在十一节哈，有两次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十一节。嗯。
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
嗯、
为何不出母腹绝气？
啊，为何为何为何就是为什么？神造我们人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要造你？有没有讲？
没
有，
没有讲嘛。这是他的什么啊？我们讲神造宇宙万物，造我们这些人是他的什么啊？
自由，
他的主权，这是他的主权。他要造这个就造，他要造空气就造空气，他要造光就造光，他有这个主权。那你，
所以我们人呢，真的不要老是不问神为什么。
对，什么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不可以问说为什么？可以不可以问为什么？
不能
啊，绝对不能问为什么，因为神临到你的，不管是好，不管是坏。总是对你有什么有帮助。好的是什么啊？我们经常讲，我讲到的时候也有讲到，神临到我们好的是一种叫做什么，叫做赐福，
赐福祝福。
不好的呢是什么啊？也是在帮助我们啊，是在
试验
造就我们呢、啊、一个是赐福给我们，一个是造就我们呢、啊，从这个不好的事情让你得到一个什么知识，让你得到一个智慧。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不经一事就不得什么
一智
知识的知一事、啊、不经一事 不得一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得到了啊神的赐福。有很多人啊讲说啊神啊你赐福给我怎么，那有一点点不如意的事情，那这个不如意的事情是什么呀？要造就我们呢。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以为就是哎呀这个是神的咒诅啊，这个是神的刑罚啊，这个是神的，我们以后从这个约伯记我们也可以看到。所以约伯说为什么，为何，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生在这地上。他难道他忘记这是神的什么，神的主权吗？赐生命是神的主权。把你看他在第一章那里讲说赏赐的是什么，
耶和华，
收取的呢
也是耶和华。
对呀、神有主权，你不能问他为什么。你遇到任何事情你会问说神啊为什么，有没有问过这样啊？
问
我通常我不问，我知道，我都说这个很多事情神有他的权柄，他要做什么。所以诗篇告诉我们，他说有就什么啊，他命立就立，他说有就怎么样就有，是不是？这个是在他的权柄之下，你不能问他为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约伯，他说为何要出母胎呢？不死掉呢，对不对？出母胎就死了，我今天就不会这么痛苦。完全是站在他的这种痛苦的感受来讲话。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啊，他又为何不出母胎就死在母亲的胎里面呢？他不知道，这个母亲啊生一个孩子的时候啊，他怀这个孩子的时候有多么样的高兴，是不是？虽然当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候的世代不是像现代你怀孕差不多5个月就可以知道是男孩女孩，以前根本就不知道，一直到生的时候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那个科技没有这么发达，现在差不多5个月就可以知道啊。那么在这里他问他啊，他在这里讲为何要出母胎呢？不绝气呢，就还没有出母胎以前就死掉呢？为何？那第十三节他这里讲什么？啊，十二节了，不是三，十二节为何有什么？
有气接受我，为何有奶不尿我？
对，为何你要为何你要把我生下来？为何你要把我养大？孩子生下来不养他行吗？啊，他还为何？我如果不长大的话，你就是畸形的了，对不对？这个，他用这种为何呢？好像针对谁啊？是不是针对他的父母？
不是，
针对谁？
上帝，
针对上帝。
耶和华，
我们今天发生一件事情，你不能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为何？有两个原因。任何事情发生了，你不能问神为何。第一个，你做错事情，神的咒诅有时候会临到你，一再的提醒你，一再的警告你，你不悔改。不悔改的时候会怎么样啊？
就会有一些患难临到你。
有一些患难困苦，神就是借着这个造就你。但是很多人不悔改，有时候悔改了以后这些就不会临到我们，对不对？第二个你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啊？为什么要问为什么？
那这样只是对神产生怀疑，
不信任神嘛，你不相信神嘛。神我们啊，从这个保罗也好，从这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来讲，你看他讲什么？他讲说啊，他讲什么？保罗讲什么？常常喜乐，怎么样？不住的怎么样？
祷告，
凡事怎么样？
谢恩。
里面有没有为什么？
没有。
一个有为什么的人，他会不会感谢？
不会。
一个 一个有为什么人，他会不会喜乐？你看，神让我遇到这人，为什么要临到我？那个脸就拉得很长。他会不会感恩？根本不会感恩。他还不住的祷告，他会祷告来问神，会，他会祷告，神啊，为什么你今天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你今天为什么啊让我的事业失败？你今天为什么啊把我的啊这些产业都给我收掉？为什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像你是审判官在问神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约伯，他为何你不把我生下来都好啊，为何你要把我生下来？是不是？你看在这十二节在这里，为何要把我养大？不然我就怎么样？我早已经就怎么样进苦墓里面去了。对呀、啊，就是死掉。他就一直想说，不生就是怎么样，就是死嘛。不要生在这地上，就是把死在这个还没有生之前就死啊啊死在这地上，比他现在受的痛苦呢还要怎么样来得好，是不是？啊，在这里我们啊看到十二节哦，我们再看到这个二十节。好，我们一起读哈。受患难的人
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
有两个为何，是不是？他说受患难的人为何，
写得好，真的，
是不是？为何有光赐给他？患难的人，这些痛苦的人，为什么要光照他？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受的患难，要不要神来关照我们？
要，
当然要了。你才知道你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是不是？那心中怎么样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这个生命我们可以讲，不只是肉身的生命啊。愁苦是讲到哪一方面的生命？灵的生命。为什么你要赐给他这种属灵的生命？我们讲基督徒不只是一个这个看得见的这个身体这个生命啊，从父母亲来的，还有一个生命是什么啊？从神来的。所以耶稣对尼哥底母讲说什么？从神怎么样生的。他不懂这个，虽然年纪也大了，也有学历啊，也有财富，又是个拉比，但是他不懂什么啊？
从神生的，
一个没有从神生的，光是从人生的，那他就不会体会到神，不会体会到神，更不会认识到神，因为神将他的生命赐给你，等于说他生了你，有了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怎么样？认识这位神。还有呢啊，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怎么样
知道神的计划与神同工，
跟神的生命怎么样
相连，
连在一起，跟神的生命连在一起，你才能够做什么？结果子。这是耶稣说的，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很清楚，那是葡萄树跟枝子的连在一起，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就是属灵的这个生命。你不要把属灵的生命跟属肉身的生命混在一起，属肉身的跟属灵的吃的也不一样。我们这个主入学的时候，我们讲到从生的这个人，第一个要吃什么啊？灵奶，是不是？是不是要吃灵奶？所谓的灵奶是什么？
神的话，
这本圣经叫灵奶。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圣经从来没有读过一遍，也不知道旧约新约，那你证明你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重生。你不渴慕灵奶，没有奶给你吃，你不会长大。你看这个小孩子婴孩 渴慕，渴慕什么？吃奶，是不是？他要长大。你看这个小孩子肚子饿了，他婴孩的时候，他不会讲他肚子饿了，他要怎么样？
哭，
用哭的，用哭的，哇哇哇哇哇，你就知道他肚子饿。有些小孩子一哭的时候，这个舌头啊，啊就舔来舔去，那你就知道他是肚子饿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我告诉你哦，啊，我的孩子哈、哦，差不多两个多月，他就开始用一个字，表达他要做什么。他肚子饿了，他不是用哭的，爱爱呀、啊，爱爱呀、啊，他要爱吃嘛，他就不会讲两个字嘛，他只有讲爱爱，爱爱就是哦，我一听到他讲说爱爱，赶紧去给他吃啊，对不对？哦，那如果他要玩的时候呢，那我们那个时候是小孩子都是趴着睡，现在不可以趴着睡，对不对？那么他就要我给他翻身，玩呐、啊、玩呐、啊，啊要玩累了要睡觉，困呐、啊，他就这么。
他两个月就会讲。
两个月就讲一个字。
哇哦。
四岁读圣经，中文圣经，四岁就开始读，啊啊。两岁就开始认字，认中国字，简单的什么人啊大小啊我都教他这些、那么所以你不要讲说他小不懂，他都懂，都记得很牢，所以他现在的中文底子、哦、差不多有 95% 都是以前小的时候学的，现在当然他不学，他在美国都是用英语，他也不会给我写中文，就是写他的名字会写中文，其他的都不会，你教他写一个中文，他从下面写到上面，呵呵，他不会，他都写英文嘛，从小就在这里念书的嘛，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看到，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呢，就是本身有问题，他才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事情临到我身上？为什么你要把我生在这个地上？那难道神没有权柄做任何事情吗？所以在这里约伯在这里几次问为什么，为什么，你看这个二十节有两次，对不对？
是
啊、哦、你看为何啊、哦、为何有官赐给我，那难道他就是都要死在那个黑暗里面吗？这个他所谓讲的黑暗就是死亡啊，黑暗就是不见天日的啦，一个人在坟墓里面见不到天日吗？对不对？他就讲到这个是黑暗，那多好，求死啊，就是一个人痛苦到这种啊这种情况哈、哦。然后他在这里讲什么呢？他哈、哦、他啊23节，我们看23节哈、
哦。人的道路既然遮掩，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又有光赐给他呢？
他又问为何，是不是在这里又提到神了，是不是人的道路怎么样，既是怎么样
遮掩
是什么？
挡住，
完全遮盖的，是不是、人的道路不知道他的方向、也不知道怎么样走，但是呢他在这里又说什么？他说神又把他四面怎么样围困，为何有什么有官赐给他，是不是又问为何？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七次讲到为何。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啊，在神的面前、你遇到任何的事情呢、你不能问神说为什么。第一个你造出来的祸患能不能问神为什么为何啊？你造出来的祸患呢、你闯出来的祸，神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可以不可以问？不可以。第二个遇到患难的时候你应该要知道，是不是知道神的主权？我们知道神的主权很重要，很多人不讲神的主权，神他有主权，他要你在这里就在这里，要你在那里就在那里。我们常常读那个 啊，启示不是启示，那个使徒行传十七章，神从一本怎么样造出万族来，他怎么样现把人的这个年限呢、啊，就预定了人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你说你今天为什么会来美国？啊？为什么会来？说因为美国好啊，美国可以啊来淘金呢、啊。有很多人说刚开始的时候来美国是来淘金的，是不是？
有这么多金
啊？很多金呢、啊。你看那个三藩市啊，有没有？很最早就是来那边的淘金的，是不是？就受了很多的苦，是吧？为你说为什么我会来？我们很清楚，这是神要我来。
神的安排。
对，神他有主权。你所住的疆界，跟你的年限，年限是什么？你的年龄呢、啊？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为什么这个人年轻轻的就走了？为什么那个人活到120岁才走了？这个主权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你能不能问神说为何？可以不可以问为何？你因为对神不够认识，神有权柄，神主权在他的手上，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能够跟他抵抗吗？你能够说神啊，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子？为什么对他那样子？神说你看看你自己吧，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在这里面呢，我就把这个愿哈，十一个字的这个愿哈，啊，愿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约伯嘛，因为他痛苦嘛，身体的痛苦跟这个精神上面的痛苦，他说我不活在这地上都好。这个黑暗就是讲到说坟墓里面呢、啊，见不到那个亮光了、啊，比什么？啊，比活在这地上受痛苦还好。你能不能这么想？啊，基督徒能不能这么讲？
不可以。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没有讲啊？父啊，为什么我要钉在十字架上？这么痛苦？
没有，他直接讲了，我承了。
是不是？有没有？没有。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
啊？
他讲了这一句话。
嗯。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
对呀、啊。
以利以利，阿巴撒玛什么？
就是讲在他的这个肉身的痛苦。
嗯。这
个
是
他没有问为什么。
嗯。
对不对？离弃他。
嗯。
那个时候就是要断气的时候。
嗯。
他就是这位神吗？他为什么？我们讲说他为什么要这样的为世人来担当这个痛苦？为什么？
神当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有与上帝同在的这种关系，所以在讲这个话，并不是说啊神为什么离弃我，并不是说表示对这个神的一种感觉很失望的。
不是，他不是失望，那个不是失望。因为你知道哈、哦，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哈、哦，跟他的灵魂要分开的时候，是不是离开的？
对，
离开了他那个肉身。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要断气的时候，那个时候灵魂跟身体就分开了。什么叫死人？我问你们，什么叫死人？
这灵魂离开了，这肉体，
对，
死人了。
因为一个人，我们常常骂说你这个死人，但是说骂他是没有什么没有灵魂的人，对不对？他没有思想没有意念的人，那你这个死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这种从神来的这个灵命。
可是呢，有人做过，有人就说这种考察过，亲自有这种试验，说这个灵魂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确实是很痛苦。确实是很痛苦，因为有些人经历过这个灵魂出离他身体的时候的过程。
是的。
对，确实很痛苦的。
因为你要看那是什么样的人。我记得我先生走的时候，还带着笑容，我就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慢慢眼睛闭上去， 没有挣扎，也没有痛苦。很多人不愿意走，你知道吗？
嗯。
就挣扎。这个我也知道，因为我也参加过人家那个，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给人家入殓了，我年轻的时候也给人家证婚了，给人家入殓了啊，举行丧礼啊，这个我都做过，嗯，然后我就看到有些人眼睛不愿意闭啊，就咬着牙齿，好像咬牙，我们身体上的咬牙切齿，不愿意走嘛，有的人讲觉得说这个世界怎么样？美好，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
好像美国有个医生的，
嗯，
是护士，是医生，应该是护士。
嗯，
他呢，就是他看见过很多的这人将死掉这个过程，
嗯，
但是让他最后这一次，他决定信主了哈，那个一刻是什么？他看一个在地上啊。很成功、很富有的这么一个人，
嗯，
啊，这简直是活得相当成功，也富有啊，亲戚朋友都没有啊，但是他就是那种对死亡的一种恐惧啊，
嗯，
让这个护士感到极其可怕，从来就他看过这么多人，
嗯，
从剩到最后那一口气没了哈，说那种挣扎从来没像这个人这么可怕。这护士就回忆起，他说有的确有许多是有信仰的人，牧师就像你说的，很平静安详，甚至脸上那种笑容啊，他们就是就像他们活的时候，他就常说我知道我要上哪去啊，感谢上帝，完还唱歌，完了还得让自己的亲人在唱歌，好好感谢主。但那些没信仰的呢，就成了哎呀，这觉得就一下彻底绝望了。他说就是这个。被世人都认为这个人活得太好了，太成功的这么一个人，
嗯，
他对那个死亡那种
恐惧
挣扎，
不愿意走，
逃避，对，
不愿意，
他就问他说他是不是他感觉到他要去哪里了？
也有，
你知道那种他的那种可能去那个地方，就是说跟那天有信仰，他说那是一片光明，
嗯，
或者那个人要去那可能是一片的黑暗，
嗯，对，
甚至有火焰呢，我就不拉扯，就是充满了火。
我们下次再来讲这个哈，因为今天时间到了，就是这个是这样哈，有些基督徒啊，他很爱主，他走的时候啊，真的有看到天使来接他，他的欢喜快乐
是
哈，欢喜快乐呢，他都带着笑容，也没有挣扎，也没有痛苦，这是太好了。我们中国人讲五福啊，有没有？
五福对，
有一个叫做什么？
五福临门啊！
啊？
以前呢，这叫五福临门。
不是，我知道五福临门有一个叫做什么？
寿。
你们想想看，叫做什么？不是，我们中国人讲。
五福就是没出五福。
有一个叫做临终的时候，叫做寿终的时候哈。叫做
寿终正寝，
哎，不是寿终正寝，他有一个名字，我现在突然间没有想起来哈，叫做啊，你叫做终，有一个寿终啊，是寿什么？嘿，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很安详的，没有痛苦的那一类。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稍微讲一下哈，这个人要到哪里去，人死了要到哪里去，这个圣经里面都有哈，我们也可以。
那最后这几节呢？
嗯。
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嗯。
讲完没有？
二十二，我们讲到为何嘛？有没有？二十二也有讲到为何嘛？23也有讲到为何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再哈。再讲一讲这个呢，不只是讲到肉身了，也有讲到灵命的方面哈。所以我们的灵命要追求，我们如果灵命不追求呢，将来啊，你去的地方这个黑暗的地方，真的是黑暗的地方。我们下个礼拜把那个耶稣所讲的哈，那个地狱哈，启示录所讲的那个第二次的哈，第二次的那个啊，那个地狱的那个火哈。永远不死，永远不灭啊！从永远不死的那个地方，我们可以 啊，让我们可以知道他讲的这个为什么会讲到黑暗。哦，
我感觉第二十五节，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怕的迎我而来。我这吓人呢。第二十五节，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的惧怕的迎我而来。
对，因为他总觉得他是在这个黑暗里面嘛，
是，
他这不如去死好了。哦，那活的还不如死，太痛苦了，是不是？这是他咒诅自己的，在这里讲，所以他就问神说：“为什么？哦，为什么你要把我们啊造在这个地上受这样的痛苦？你看他这，因为怎么样啊？因为我们，哦，我们不想要的东西你就给我们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却没有得到，对不对？这个通常我们会这样子哈。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哈。那么下一次我再做一个总结，我会把这些哈，我把这些圣经哈里面的一些疑问哈，我们会提出来，让我们更清楚哈，更清楚为什么他老师哈提到这些。这个如果要详细的讲是没有办法那么详细讲，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
是
吧？我们通常都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就能够啊做一些超出于神要我们做的，爱做什么就爱做什么。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约伯，他虽然受到痛苦，他不知道这是神在造就他，他也不知道借着这个造就能够使他跟上啊更丰盛的地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啊从约伯记里面，我们深深的来理解到主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的人是怎么样的啊，在这地上啊过着这个啊世界的生活，把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生命的这个目标跟价值观完全就扭曲。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看见主你是要我们走到这一条光明的，不是永远在那个黑暗里，永远在那个没有光的地方。我们求主施恩，因为你是真光，照亮黑暗的地方，使我们这些在黑暗里的人能够完全转向啊这个光明之道。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啊继续的来查考你的话语，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